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我们看33章第1节，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定毁灭，你行完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祸哉你这毁灭人的是谁呢？应该就是指亚述了哈。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在所有那种狂妄自大的，你自己不被毁灭好像很强哈。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包括在以赛亚书里面也都讲，这是上帝使用你做一个毁灭的器皿。罗马书9章也是讲，这是一个可怒的器皿，你在狂妄自大伤害人甚至抵挡上帝的时候，仍然是被上帝使用，而上帝也要毁灭你的。你诡诈哈，对人好像没有办法像你那么诡诈，你的诡诈总是得逞啊，但是有一天你都会完了。你行完诡诈，人会以诡诈待你，现在人不以诡诈不以毁灭待你，是因为上帝还在使用你，用恶来成为恶人的刑罚，你行完了上帝也会刑罚你啊。当然我们从我们的肉眼来讲常常不能够看得这么公正这么好哈，但是我们心里是深深相信神在每件事上一定是做得好，我们用肉眼嘛，所以看得有限。第2节，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啊。我们前面看到神要我们等候啊，或者说耶和华在等候要向我们施恩啊。等候是一种信靠，等候是一种盼望哈。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降下灾了，但是我们等你来施行拯救。以赛亚书25章第9节，我们素来等候他啊。我们是不是素来等候上帝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忘记了上帝，不等上帝了，去找别的呢？哎呀，这个我们有这样的毛病，我们有这样的错误，但是愿我们这些都能够改变过来啊，单单的以上帝我们的依赖，单单的等候上帝哈。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没有哪一个早晨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做自己的膀臂，自己可以扶持自己，自己可以做事，我们非常勤快，我们尽可能的勤快，神越大的恩典我们越加勤快，可是我们越加勤快我们却越知道，哦主啊，求你来扶持我们，从早开始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我们会有患难，求你来做我们的拯救，来帮助我们，不管是任何一个时候，有的时候当然灾难也好麻烦也好，也都是终极都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还是求靠他来替我们解决问题，让我们走在他的旨意当中。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好像马蚱吃尽禾稼，人要蹦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好，这个以色列受欺压，但是神一兴起的时候亚述也要逃掉，神一兴起的时候埃及人也要在以色列面前败亡，所有抵挡上帝人都会，抵挡教会人都会败亡，那么他们都会逃掉，他们都会四散，他们在不管是在教会或在以色列或在任何地方或在其他民族所得到的东西都会没有啊，这个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在包括在以赛亚书我们多次讲过，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民族不是归向上帝，不是依靠上帝，你得来的你努力来的通通都会，就是帮别人做嫁衣裳，你帮别人收集吃喝而已，每个人都是这样，你所有的东西收集的努力的都会没有。第5节，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住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 耶和华被尊崇，耶和华本当被尊崇，但是我们很遗憾的说，耶和华常常他的名被我们羞辱，在世界上不认识主的人正更是常常把荣耀归给偶像，但神的儿女愿我们把耶和华尊崇。诗篇97篇第七节，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只有他配得一切的尊贵和荣耀啊！不仅在所谓的宗教的事上，在一切的事上都是如此。我们认定神在每件事上，在科学、在技术、在各样的事上，他都是神，他都是至高独一的。居住在高处，当然不是说他就住在喜马拉雅山上或者是锡安山上，只是他的伟大崇高。他的伟大崇高在这里特别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锡安是一个平安的地方，平安要平安，这真的要有上帝的义。是我们没有上帝的义，哎呀，所以我们常有上帝的震怒，就非常的不平安。愿我们信靠上帝，使我们得到平安。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我们一生一世都有安稳吗？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很多的恐慌和不平安呢？国家、社会、我们的身体、婚姻都有很多的动荡呢？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丰富的吗？神赐下的智慧是足够让我们解决问题的吗？神给我们的知识是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各方面都充沛的吗？啊，这些都要是，一方面是相信，一方面是敬畏，一方面我们讲过好像是非常亲近主，一方面又是非常不敢得罪主。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以相信耶和华为至宝。我们再一次说敬畏神啊，敬畏这个，我们常常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至宝啊，怕不好嘛啊。但是这个怕，如果是对上帝一个恰当的认识，自知渺小和自知上帝对我们的爱，那这是非常好的。我们以敬畏神为至宝，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安稳，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知识和智慧。第七节，看哪，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嚎哭，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背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地上悲哀衰惨，黎巴嫩羞愧枯干，沙仑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你们要怀的是糠鄙，要生的是睡阶，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好，这里这个我们说过，这个祸在你这毁灭人的啊，可以指很多这种强权势力，不过在这里恐怕也是指亚述，他太强大了，特别又是指亚述西拿基利，我们等一下都会看到，对以色列对耶路撒冷这围攻哈，那么我们就等候上帝的拯救。那么就现实来讲，这个豪杰哭啊，使臣痛痛哭泣啊，这都是这个亚述在围城的时候以色列人那个惨状啊，这个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十八节那里，你看到这些哪些的这些使臣出去啊，跟亚述的王的那个代表在谈话的时候，好可怜哦，真是好被轻视啊。那么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被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大概也是指亚述把整个以色列城一个一个攻下去的情形。然后这些植物的羞愧啊，那都是指整个上帝的地方的羞愧哈。好，但是当他羞愧到一个地步，当神的国好像羞愧到一个地步，神觉得他在哪个时候要兴起的时候就兴起，不管人看是羞愧是兴起，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总知道神的名不会受到羞辱的，虽然我们羞辱他的名，但是神的荣耀总是在每件事是最都是最恰当的发出来的。 耶和华要兴起，兴起当然就是击打亚述，击打这些敌人了。亚述，你还有像巴比伦或任何一个国家，你们所有的，你们所怀的，你们所得到的东西都是虚假的，因为你不是信靠上帝而得的。你抢了再多的东西，再宝贵的东西，各位，不管是抢是夺，是我们用我们的智慧，用诺贝尔奖，用什么发明赚来的，各位，只要没有归荣耀给主，只要不是信靠上帝，那都是糠秕和碎秸，都会如飞而去。神的智慧会一直永存的，神把某些智慧给了你，让你发明，让你做了一些东西，那里神的荣耀会永存的。但是你没有把荣耀归给主，你会像糠秕，像碎秸，你的东西也都会这样过去，甚至你的气，就是你的愤怒，你的生命力是吞灭自己的火。人都是自食恶果，引火自焚啊。列邦不仅是亚述，其他的国家都是这样，可能是被亚述灭掉，可能是被自己或者是自己种下的那个恶因灭掉，没有一个例外的，在荆棘中焚烧，都被上帝审判。十三节，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尽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他必居住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好，任何地方的人，远方近方，哎呀，我们传福音不是只在家里传，也到远方天涯海角。我们传福音不是只到天涯海角，我们身边的也传。当然我们总是要人听，当然也有他的技巧，什么时候该多说，什么时候该少说，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上帝的作为都要被人看到啊！这里特别也是指在亚述攻击的时候，你们要看到西安的罪人会看到会惧怕的，不敬虔的人会被战警捉住的。你谁能跟吞灭的火同住呢？永火哦，在希伯来书就讲，我们的神是烈火，在耶和华出现的时候，常常就有火。那火是能力，但火也是炼净的，火也是审判的。我们最不希望是审判的，那把我们消灭掉，炼净，把我们的杂质烧掉，使我们更好。那倒还好，那不是还好，那非常的好。那我们希望火啊。给我们能力，那是我们最喜欢，不过那个给我们能力和炼净我们恐怕是一起的，那不认神的人那就是被吞灭了。那这里要讲到说谁是能够跟神在一起的呢？啊，这又好像有点行为诚意啊，他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说话正直，气厌恶欺压的财力哈，白手不受贿赂的，这都是我们在以色列或者是其实我们自己身上，现在的国家民族身上，我们也都常常看到的。日光之下无心事啊，人怎么能跟上帝在一起呢？我们都在做这些恶事啊，罪恶啊。那不过我们要说，在上帝的这话固然定了我们的罪，这话也给我们盼望，就是当上帝来刑罚管教之后，那属他的人那么一定能够再一次享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平安。好，到了十七节，你又看到祸患了啊！这个不太好懂，我们说明一下。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树木的在哪里呢？凭供银的在哪里呢？数树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名，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你要看西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看到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好，这里在说什么啊？我们解经家告诉我们，仍然是在讲到说，一方面现实是 亚述王来攻击的危险，另外一方面是预言将来，不只是亚述王去了以后的好，因为亚述王去了以后好景也没有多长了，以色列或者是南国犹大的好景没有多长，这时候北国已经没有了，但是预言将来的王的荣美，辽阔之地，顺服上帝，这一切都会美好。那个时候一切都在美好的时候，你会思想以前曾经把你吓死的事。吓死是什么？就是被亚述辖制的时候，亚述的军队，亚述的官来计你的数目，算一算你还有多少城，还有多少东西啊？就是他等于已经占领你了，凭供应是你交一钱给他，数数楼他是他来数你这还有多少可以打仗的东西，等于就是整个犹大都已经被占领了，那种恐慌，剩下一个耶路撒冷，这些日子都已经过去了，那强暴的民已经走了，你看到的是锡安，它的美好，它的安静，它不再被挪移，不再被伤害了。嗯，就是那个什么惊吓的事是敌人在那里计你的数目，你在凭供应给敌人，敌人在那里算，敌人数数楼，不管是你或别人数，都是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几乎没有招架的力量了，还有多少的军事堡垒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当这个危机过去了以后，第21节，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亚述嚣张的时候，耶和华终会显出他的威容，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并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为杆，也不能扬起蓬来，那是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城内的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民的罪孽都赦免了。好，这也有点复杂哈，复杂我们把它解释一下，大概你就能够懂了。我们说这是大概亚述围城的时候的困难，然后后来回想到这困难解决以后的状况，那么多么好。不过呢，一方面回想到当时的情形，一方面想到解决困难以后的事，一方面仰望将来最美好的，它是交织的，所以你不能按时间来说这一节在这一节之前之后哈。21节在那里，耶和华威严始终跟我们在一起，不管是有没有敌人。耶和华呢保守我们，就跟我们同在。那就没有其他的船只过来，其他船只过来可能是指亚述的船只，是指亚述来攻击我们船只，也可能是指着来救援我们的，我们求助于埃及来的船只。但是呢到后来都不要这些了，当年不管是亚述的船只或者是其他来救援我们船只，那都不是神喜悦的东西，因为你求神以外的帮助神是不喜悦的，而亚述来攻击也不是神喜悦的，你信靠上帝了。耶和华是叫亚述来是审判你，耶和华让你碰到艰难也是要审判你，那么但是他一定会拯救我们的。这里耶路撒冷呢，真的像一艘船一样，根本就没有预备好，就像迎敌亚述，怎么可能呢？绳索是松开的，桅杆也不能扬起蓬来。就是这么烂的一个船，怎么能迎敌？不过上帝最后保守了。那别人呢？掳来的东西都被分了，瘸腿把掠物夺去了，这个是指什么呢？这应该是指亚述掳掠来的后来都没有了，被瘸腿的夺去了，因为亚述的军队后来死了很多，然后撤走了，来攻击你的他不但不能攻击，他的东西都剩下了很多。那城内的居民呢，病和罪都会被赦免啊，这是神最后的拯救哈。好，再讲到这件事完了以后，又讲到整个世界也是这样，各位，我们个人也好，团体也好， 以色列也好，教会也好，外邦也好，我们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也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之下，我们只有再一次说，主，求你让我们早早快快保得你的慈爱。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